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不知道很多人是不是对 YouTuber 这么一个职业有一些了解啊？经常会收到一些听众的来信说，哎，你们现在这个传统媒体啊，和网络媒体比啊，现在可能是一种蒸蒸日下的这种状态了。当然了，我们有很多的传统媒体人现在也是活跃在我们的网络媒体之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澳洲都会看到有一个 YouTube 的 account， 名字叫做吴文片场，教您是如何在网络上去制作这些 YouTube 的视频。当然也许有人会说， YouTube 视频嘛，自己拍一拍就可以了，都是自媒体，这之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吴文片场中的老吴，来跟大家讲一讲他自己的这种转行经历啊。老吴你好。
嗨，你好巴尼，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曾经在等于说是国内最顶尖的这么一个传统媒体做了有12年的经验，是吗？
对，是的，我从大三就进央视实习，然后毕业就留在那里，一直到18年，一直做了12到13年。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往网络这上面发展的呢？
我其实是在16年开始自己第一个自媒体，那个时候是一个视频的一个游泳教学类的自媒体，最好的时候做到过这个领域里的全网的第二吧。我其实做这个自媒体呢，完全就是出于我自己的兴趣。这个其实特别的巧，就是因为我26岁之前其实完全是不会游泳的。那个时候我很宅，我也很胖，然后就每天就打游戏玩，打游戏玩。年轻人的那种颓废的生活，其实说来很羞耻。那个时候其实体重非常非常的重，最高达到了198斤。去参加我的常规体检，我的医生就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非常危险，你三高，就所有的指标都高，真的是非常危险。我就一下子特别害怕，我就想，哎呀，那我赶紧减肥了。当然我最开始不是选择的游泳，我原来不会游泳，所以我就先选择的是跑步。因为那么大的重量，其实我完全不懂得科学的去锻炼，所以我跑了一个礼拜就把我的脚底筋膜跑折了，然后就导致着我所有的陆上运动都不能做了。但是我减肥还得减，所以我就听从朋友介绍说，那你去游泳吧。那我就办了一张游泳卡，就开始游泳。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减肥嘛，我就拼命的游，拼命的游。后来就是非常机缘的巧合，就是我游着游着觉得我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钻研，这是一个性格吧。我就在网上看到很多那种外国的这种游泳的视频，然后其实也是受到他们的这个帮助很大，就是一点点游的会比较快。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第二年我游了一年之后吧，我就觉得还游还不错，正好我们当时电视台举办了一场比赛，也职工的比赛，我就去参加了一下，没有任何的想法其实，但是参加了之后效果还不错，得了一个第三，一个第一，哎，就一下子觉得，哎，还有点意思哈。就我那个比赛其实是为了选拔我们整个的单位的一个代表队去参加广电总局的比赛，然后我就代表我们的台里去参加了广电总局的比赛，然后一下得了一个第一，一个第五。广电总局那个比赛其实它也是一个选拔赛，它是为了选拔当年有一个世界职工游泳锦标赛，是全国总工会办的，我就算是代表中国的全国总工会吧，然后去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获得了一个银牌，所以算是就是机缘巧合，真的是机缘巧合，然后就一下子就让我特别的有动力。然后之后呢，其实就完全不是为了减肥而游泳了，就完全为了想把游泳游得更好，所以就这样一路坚持下来，7年里差不多得了20多次北京市的这个业余游泳比赛的冠军吧。我自己也组了一个小游泳队，然后每次在北京市最大的一个游泳比赛上都能获得团体的前3名。然后我自己也差不多是3连冠啊，大的小的比赛反正参加了好多。连续游了7年之后呢，我就突然想，哎，其实我们国内是没有一个华语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把我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去分享出来，把我这个学习游泳的经历分享出来。因为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我是受到了很多外国这种视频的帮助嘛，所以我想，哎，其实很多人都看不懂外国的视频，那我可以做一个啊。其实我就把我的这个整个的故事，然后我学习的经历，我的一些方法都教给了大家，所以还算是当时的一个小爆款吧。当时是整个的中国泳协的官网会转我的文章和我的视频，获得了业内大量的转发吧。 所以就一下子就算是做起来了。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业余的嘛，又是凭借爱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吧。
了解了解。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那七年期间，然后您在制作这个网络视频期间，做自媒体期间，您当时还是在央视工作的，当时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吗？因为在传统媒体做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条条框框，您当时在央视做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自媒体的内容发到网上吗？以您个人名义。
这个问题好难。原则上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就是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就是你从一个职业的道德上来讲，我是从来不会在我的自媒体里说我是央视的。你现在去看我做了几年的这个自媒体，我从来不会说我是央视的。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替这个我的单位去争光，但是我不要更为的抹黑，这是我的一个一直以来坚持的。其实就是我分享这件事情，我的人设就是这是游泳让改变了我，真的改变了我，从一个198斤大胖子一直到130多斤，就七年前后我完全不是不同的人了。所以我其实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分享，就是喜欢，这个其实本身跟我的工作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聊聊您的移民历程吧，因为现在毕竟您是生在墨尔本嘛。您为什么会选择到澳大利亚来呢？然后来到澳洲之后，您在制作这个自媒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感觉这种媒体环境又有了一定的变化呢？
是的是的，就是我来澳大利亚其实是跟着我夫人来的，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吧。我觉得在海外做自媒体和在国内做自媒体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想说国内的自媒体怎么做好，但是我是觉得YouTube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公平的平台。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的平台是可以给你带来你的收益的。如果说你的平台你不能给你带来收益的话，那么你就要想着，哎，我怎么去变现呢？那这个时候你的内容里多多少少都会做一些广告，对吧？那当你的内容有了广告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容就变味儿了，整个的这个平台也就变味儿了。所以我觉得 YouTube 最好的一点就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然后呢只要你有一些专业的技能，你有一些能力，你就可以分享出去，真的你可以无私的分享出去，你就可以通过这些无私的分享你获得收益。这是我认为最适合内容创造者的地方。
您之前是在央视传统媒体做了12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吧。之后您到澳大利亚开始在 YouTube 上等于是专职开始做自媒体了，您会把这个过程称作为转型吗？
会的会的，这肯定是一个转型的。
这是有本质区别是吗？
对对对，自媒体和传统媒体，我相信你也是传统媒体嘛。传统媒体和自媒体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媒体是在想我要做什么样的节目来给你看，对吧？那自媒体的人呢，更多的想的是我怎么去帮助我的这些观众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比如传统媒体会想，哦，我制作一档教学类节目啊，对吧？我怎么教你去游泳？但是呢，自媒体的人想的是，我的这些粉丝，可能我们会有一个群，对吧？他们平时都会问我什么？比如说他会突然出现，哦，今天你不会踩水，然后你淹到了，那我告诉你，我要教你怎么自救。其实这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传统媒体更像是正规的培训，对吧？自媒体呢，更像是一些特别发散，然后他会从用户的需求出发，帮他们去解决问题。
那会不会您觉得就是说开始做 YouTuber 之后，您所受的这种限制会更少了？
对的，对的。但是竞争当然也很激烈了，因为没有壁垒嘛，对吧？人人都可以做，所以你的竞争，你做的视频就代表了你的品质。那别人好不好？别人是用手点击的，别人是用手投票的，对吧？你做得好别人就看，你做得不好别人就不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对吧？
在这里问您一下，就是说您会以这种点击量为导向吗？就是比如说您会看到某一个视频的点击量不好，您可能会以后避免制作这样的视频，但是某一类的点击量很好，您以后可能会转向这方面多去制作这些方面的内容。
我们以前行业里有一个前辈啊，他说过一句特别出名的话，就是收视率是所有节目的毁灭根源。因为你的收视率就会带来你的收入嘛，所以很多时候会根据，哎，我这个节目能不能给我带来收视率啊，那来衡量你的这个节目是不是成功。包括我们这个做新媒体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其实为了成功，我是肯定是需要有流量的，这是每一个频道必须的，对吧？但是呢，你必须要做好衡量点，就是流量重要，点击重要，还是你的内容重要。我的一个原则就是我认为内容更重要。为什么呢？我会把做 YouTube 视频当做一个创业来看，我的指标只有一个，就是观看时长，用户 看我视频的市场，而不是我所谓的流量。那我就要想的是，是不是能够形成商业的闭环。比如说我为用户创造了更优质的内容，那么用户能够看更长我的影片，它反映了我给他带来了价值。那用户看了我更长的影片之后， YouTube 的算法会识别，他会把我推荐给更多的人，从而我就获得了更多的点击，我就获得了更多的广告收益，我就有钱可以为我的观众创造更有价值的内容。这就形成了一个我的商业闭环。所以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商业闭环，是可以让你把你的频道越来越做得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人会想蹭热点，对吧？或者说用一些耸人听人的标题，然后来把用户吸引进来，短时间内你的流量会暴涨。但是你要知道，这样损害的是我们整个频道的一个品质，在用户心中的一个信用。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我更希望的是，我不会做任何短期内可以获利，但是长期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我认为只要你坚持这个思路，你是肯定是可以找到所谓的破局点，你是可以指数性的上升的。
放长远的目光，长长久久的去做一项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在于就是短时的这种绚丽。当时在提这个内容和点击量嘛，其实有些时候会发现，如果不从长远来看，从短期目标来看，它可能是一个悖论。所以在这里想问您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点击量的内容，您会不会觉得它就不是一个好内容呢？
对，
会这样是吗？
因为我做内容的原则就是我会倾听我的用户的声音，我会问他们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你这个困难解决了吗？你是怎么解决的？如果现在还有这个困难， OK， 我做一期节目告诉你，我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做的这期节目没有人看，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伪需求，对吗？我认为数据是做频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用数据来分析你的这个频道是不是成功了，你要分析你的这个选题是不是成功了，你的这个节目是不是成功了。那如果没有人看你，那就说明你做的这个节目它不是一个成功的节目，它没有换得大家的共鸣，没有解决大家的问题。我想做节目做选题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必看性，就是我为什么我必须要看你的视频。那你的视频我不看，我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整个的一个战略上的选题的思路。
其实您说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做自媒体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往。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直面观众，但是很多时候你所传递的这些信息一定要是诚实真实的，然后一定要是抱着一种去帮助别人的这种初衷
啊。对，是的。
我看到您制作了很多视频啊，其中有一个我特别感兴趣，就是墨尔本之前的封城期间呢，您是在家里面和孩子一起制作了一个小视频。我想问问您，您现在是不是把导戏啊这种视频制作，因为您是自媒体人嘛，是不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已经把这个过程融入到家庭生活当中去了？
是的是的。我记得我非常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老大才刚刚三岁，会说话啊，他不是很懂事的时候，他天天在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大家好，欢迎来到入室为鱼，我是吴川面。就你知道吗，他会学我，因为他有的时候我录像他会在隔着墙去偷听，我会说哎，你不要说话，你在那边。然后呢，我其实做生活的 vlog 很少，然后我很少会带着他们一起，但是呢我是做这个事情嘛，他们耳濡目染，他们平时会在 YouTube 看动画片什么，他会看到哎，这是爸爸的频道，这是爸爸的在 YouTube 上，他们也会很自豪。我觉得我不会说孩子你不能去做一个 YouTuber， 你以后一定要找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或怎么样。我觉得做自媒体是未来每一个人打造自己个人品牌必须要有的技能。就拿我找工作的例子啊，
你说，
可能稍微有点远，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就是我刚来到澳洲的时候，我的简历写的非常简单，就一家工作经验。我觉得我通过我的这个工作经验是很好找工作的，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我所有的面试官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这不做节目，我不需要导演，你会市场推销吗？我就说，哎，但我很有经验，我做过很多很出名的节目，对不起，我们不需要。但是我每次还会加上一句话，就是其实我还有一个自媒体啊，我自媒体有6万粉丝，然后我全网有200多万的播放量，然后你就会看到面试官整个人就坐直了，眼睛都放光了，说，那你跟我聊一聊，哎，我们来聊一聊。我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原来一直在传统的工作嘛。我很稳定的工作，所以我不是靠这个挣钱的。现在我是理解了，就是你对于一个个人来说，你怎么样突出你比别人强，那就你要打造你的个人品牌。当别人打开你的这个个人品牌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你这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专业的说人设，如果你的人设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健康、非常阳光的， 那怎么可能会有人不被你的行为所打动？即便你没有我相关的工作经验，
其实做自媒体的这些人，有些时候我们更觉得他是有一份勇气去创业的，这份勇气有些时候更看到了他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尤其是把自己的这些品格这些性格融入到他所做的这个视频中，已经融为一体了。在这里问一些您的小细节啊，就是说您平时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这种频率有多少呢？还有说这些硬件上的要求会很高吗？还是您自己在家里面搭棚就可以去做呢？
因为我的这个频道其实就是在疫情期间才开始做的嘛。说实话，这个在前期的时候啊，不同的类型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还不能说一概而论说你的做 YouTube 就一定很简单或者一定非常难。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这种创造内容价值的，就比如我非常喜欢的李自然说啊什么的，他就是举一个手机在跟你去传递内容。所以如果说你是靠内容获胜的，其实这些设备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一些自然光啊照亮我们的脸，对吧，然后来打光，然后通过一些简单的设备就可以上手。当你的频道被人认可了，你获得了一些粉丝了，你已经从它中间获利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画面做得更好啊，你可以去买专业的设备啊，这个时候再去提升你的设备是完全不晚的。而且大家看 YouTube 视频真的不是奔着你画质来的，如果我要是奔着画质奔特效来，我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呢？其实大家看 YouTube， 每一个人看 YouTube， 他是对你的这个内容更感兴趣，跟你真实的经历和你的看法更感兴趣，大家也是有这个预期的啊，就是我们都是业余的嘛。所以我觉得上手要轻一点，不要把自己的整个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轻一点上手。包括我自己做我最开始的视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轻，自己打一个灯，一个摄像机一支，我就开始说话了，后面也就很简单，一个白墙。不是说我不能搭出这样的棚，我最开始的时候起步的时候我要重视的是我的内容，如果我的内容可以收获大家的喜欢，这个时候我才去大规模的投入，对吧，用最小的成本去试，去试错，检验你的这个内容是不是成功的。
嗯，很多 YouTuber 他们会定时的去发放一些内容，比如一星期一次或者两星期一次，会有一个专门的这种 pattern 然后显示出来。我想问您的是，会不会到这种需要交稿，当然您不需要交稿，打着引号的需要交稿的时候没有内容，会有一些这种抓耳挠腮的情况呢？会为内容而一直很难受的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你需要提前做好规划了。我一般来说我们以前在电视台里的时候都是提前要做好选题规划嘛，我未来的几期我要做什么，我什么时候做，我什么时候做后期，我什么时候播出。那我们做传统媒体都知道，开天窗是天大的事情，对吧，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大了。所以这个自然带到我做自媒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是每周四晚上澳洲时间十点准时发布。那我通常来说这个视频我提前一周就要做好了，我会把我整个的运营文案这些优化什么全都做好之后，我会预上传，也就是说我这周要播的视频我可能上周五就已经上传好了，然后我把其他的一些设置都设置好，然后我就定时发布就好。
嗯，所以其实等于说您之前在传统媒体工作的这个经验并用到这种自媒体的这种运营过程当中，也是给您带来良多的收益的其实。
是的是的。
因为您现在来到澳大利亚了嘛，您在中国当时也在做自媒体，在澳洲也做自媒体，您会不会根据这种地点的变化来改变您的这种视频制作风格呢？比如说当地的受众可能他们的喜好开始不太一样了，虽然 YouTube 是一个国际性的平台，但是因为您身在澳洲嘛，大家也能看出这里面有澳洲的特色，所以您会不会去改变您的这种风格呢，来适应不同地方的这些受众，或者说不同平台的这些受众？
会的会的，因为不同的平台用户的属性是不同的，可能说属性这个东西太晦涩，说白了就是不同平台大家的喜好是不同的，不同的平台整个观众的这个喜好度和性格和内容的那种敏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会分析 B 站和 YouTube 的视频嘛，所以你看 B 站的视频，哔哩哔哩它在上面火的内容在 YouTube 搜索很多都不火，你在 YouTube 上有一些不火的内容你放到哔哩哔哩上非常的火，对，所以这个两个平台是完全不同的。那同样的道理，你把哔哩哔哩的视频，因为哔哩哔哩也是长视频嘛，你放到抖音上就不火，你放到 TikTok 上就不火。但反过来也是一样，你放 TikTok 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它也不适合在 YouTube 上放。所以你要去知道你的这个平台大家是喜欢什么样的视频，你肯定是必须要为这个平台的用户去创造内容的。
所以这个时候您就需要去改变，那您还要对这些等于说不同的平台去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去了解，是吗？
对，一方面是你当然要大量的去看，你去大量的看，哎，在这个平台火的内容都是什么，做一些研究嘛，然后去看一些可能跟我相似的内容，哎，他都做了什么内容火了，什么内容没火，这是我们其实做前期的布局的时候去做什么内容，我们也是要经过大量的调研，这和做一个 app 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再一个就是 YouTube 它毕竟是一个英文内容为主的一个平台，你会发现英文的内容火的，你把它做成中文不见得火，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早期其实有一些内容的方式我也是借鉴了一些同领域的，比如说在英文的内容里面特别火的内容，我做过来，我不觉得我的内容生产能力会比他们差很多，但是不火，就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大家可能关注点不一样，可能华人的这个文化呀，它的关注点跟英文内容的关注点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同一个平台不同的语言它一样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用户的他喜欢的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坚持的，就是我会回复每一个用户的留言，你喜不喜欢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困难吗？所以你必须要真的去了解你的用户，你才能创造出他们喜欢的内容。
嗯，非常感谢老吴，非常感谢老吴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为我们就等于真的是揭露了一个自媒体人在制作过程中所面临的那些艰辛与欢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以为自媒体就是拿一个手机一拍，我把内容一上传就可以了，但这其实这背后还是要经历了很多的研究钻研，甚至是有挣扎的时候，然后最后将自己的这种性格完全融合在自己的视频当中，与每一个观看这个视频的客户去交流，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是好像又似曾相识，因为很多可能听我们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都已经理解到平时是怎么去跟我们交流，但其实作为一个自媒体人也就拿出来平时是怎么跟您去交流的。真的非常感谢老吴。
谢谢谢谢，我也非常荣幸参加您的节目。
谢谢您，在澳洲真的是独闯一片天，感受到了不同的这种媒体环境，感受到一个新的自媒体的这种平台，殊途同归吧，我们都在想如何去打造一个好的内容来和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去交流，这也是我们一直的初心，所以在这里跟老吴交流之后也有感而发。谢谢老吴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